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选情胶着之际，现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三11月4号凌晨说他已经赢得到这一场的选举，并表示会将某一些州的点票做法告上最高法院。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星期三较早时候表示对胜选有信心，并坚持称要等到所有点票工作完成之后才算选举结束。特朗普星期三凌晨2:04左右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说他已经赢了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并预测自己仲将会赢下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这几个重要的战场州。在特朗普发表讲话时，美国主要传媒都未有对上述五个州的总统选举下任何的定论。截至发稿前，北卡和乔治亚州的开票总数跨过九成，特朗普小幅领先，但选情仍然胶着。突然之间一切都停止了，这个是一个对美国公众的骗局，这样会令到我们国家难堪。特朗普说，我们原本正在准备赢下这一场选举，坦白说我们已经赢了这一场选举。特朗普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确保选举完整性，我们希望法律以适当方式得以运用，我们要去美国最高法院，我们希望所有的投票都停止，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凌晨四点发现任何的选票，然后又将他们加入名单。美国大选投票星期二开始，特朗普和拜登在大选日前最后一站分别前往关键州拉票。特朗普强调自己的经济政绩，拜登彰显中产阶级的重要性。11月3号星期二，美国大选的投票日，选民前往各个投票站选择未来的美国总统以及几位国会议员。根据观察美国选举的美国选举计划，超过1亿选民已经完成提早投票，这个是2016年大选全部投票数量的 72.8%。特朗普总统在大选日前一晚的最后一站，在密歇根州的大吉楼城举办造势集会。他表示自己任内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并再度批评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特朗普说，我们建造了全世界有史来最好的经济之后，却必须关闭经济活动一段时间，为了拯救几百万名的生命。记得原本的预期是有220万人会死于这一场中国瘟疫，他们原本可以将病毒留在中国境内，除了武汉之外，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人感染。在选举日这一日，华盛顿市中心几条主要街道封锁，周边商店加装木板，因应出现可能的示威活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购物商场、商家橱窗上都已经加装了木板，这个是为了避免选举日这一日出现抗议动荡情况所作出的准备。今年5月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的死亡在美国各地引发抗议示威，很多商家因而受到损害。因此，对这次大选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店家都可能严阵以待。不单止商家加装防护设备，白宫周围都安装了不可以伸缩的防护栏栅。在每次大选日，华盛顿的警察部门都会加强安全措施，防止抗议活动可能带来的破坏。今年由于新冠疫情，选举结果可能不会在大选日当日宣布，因此警察部门也都做好了未来几日加强保安的准备工作。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11月3号对北京就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延期申请可能会被拒发出威胁作出反应，称中国的言论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大使馆声明说，这些威胁是不可以接受、不恰当、具有误导性，他们中国试图将美国的合法透明的做法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化的霸凌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上个礼拜有部分中国记者接到通知，他们签证延期申请获得美国的批准，有效期从今年8月4号到11月4号，亦就是说 呢啲簽證實際有效期唔夠一個禮拜，有啲甚至只有三日，佢哋不得不立即再次提出簽證延期申請。汪文斌仲話：美國仲會禁止中國記者喺等待簽證審批期間不得從事採訪報導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大选的民意调查究竟还靠不靠得住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民间和官方怎样去关注美国的大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和香港在今次美国大选当中的观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昨日就是美国的2020年总统大选，今次的大选吸引了国际关注的热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跨国的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和香港是亚太地区最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两个地区，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最后关头之际，吸引的国际关注热度史无前例。根据跨国民调机构 YouGov 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和香港是亚太地区最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两个地区，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尤其是台湾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比例高达 42%， 超过拜登的 30% 的12个百分点。在这一次研究中，唯一支持特朗普超过拜登的调研对象。这个特殊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如何影响港台两地的命运呢？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理中分析，台湾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台湾需要美国的支持。台湾民众更关心美国未来如何对待台湾。翁理中说，特朗普在过去四年做出对台湾比较多的支持的动作，而且是比较台面上的动作，包括派高阶官员到台湾，友好台湾的法案一项一项的签，最近连接的军购案，使台湾的民众有深深的感受，如果特朗普继续做的话，台湾获得美国的支持会更高。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海认为，香港民众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与台湾民众的心理类似，亦寄希望于美国延续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和对港台民众的友好政策。他说，特朗普总统的四年一改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他担心如果拜登上台将没办法避免的回到过去的政策。潘东海说，他做了八年的副总统，那八年的副总统是谁做总统呢？是奥巴马。奥巴马头一任的国务卿是谁呢？是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比尔克林顿都是同一个组合，所以这个连续性就是克林顿、希拉里、奥巴马、拜登这样一个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对香港和对台湾都是一样，没有真正的帮忙，亦不管你死活。最重要，我们要加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系，我们所要的事都要通过国际的组织去解决。翁理中肯定特朗普对华政策，但翁理中并不担心拜登赢得选举会对港台不利，港台不必押宝。他说，美国的民意已经将中国视为对抗者，对中国的崛起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就算是民主党赢得选举，美国亦都不会亲中，亲中这件事情已经调整过了，不太可能拜登一个人扭转对中国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
11月3号是美国选举日，亦是美国选民决定投票选举特朗普或者拜登或者其他人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日。在纷扰动荡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美国今次的大选不单止受到美国选民的异常重视，而且亦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视。中国的公众和官方对今次美国总统大选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和美国公众和官方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美国各个州的选民在11月3号要投票选举下届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选举。虽然选民在选票当中是看到各个政党的候选人的名字在选票上，但是其实选民投票选举在技术上不是选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在选民投票之后，美国总统将由来自各个州和首都华盛顿530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产生。在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选民通过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作出他们的选择。除了选举总统之外，选民还要选举美国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议员和众议院的全部议员。在这一轮选举当中，美国各地的选民和以往每次选举一样，就要投票决定他们的地方性事务，例如他们所属的地方的选区划分、地方基础建设、税收和学校所需要的债券发行等等的问题。部分观察家说，中国官方媒体对今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是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亦多数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彻头彻尾地去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说，同意话一样，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今次的美国选举报道稀少，但是他认识和熟悉的很多人都是非常关心美国的选举。当今中国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去了解国内以及国际的消息。社交媒体微信因此成为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中国人的主要消息来源。高瑜说，只要是上微信的全部都可以了解美国大选，美国的网络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的视频亦可能可以转到微信，转不过来的可以变成音频发送到微信里面，但是文字视频音频被封的亦是很多，只能够保持的时间亦很短，无论如何了解美国大选的人还是很多。高瑜又说，使用微信的用户是否了解美国大选，也要看看他们在什么群组里面。如果是不关心这事的，就不会了解了。他说，就他加入和观察的微信群组来讲，自由知识分子群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一边倒都是支持特朗普。红二代即是中共高官后代的群组和中共军队子弟的群组，亦都是压倒性地支持特朗普。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任教授滕彪说，众多的美国选民在今次选举当中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美国目前的问题以及今后走向展示出截然不同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观点。而在这个时候，他本人亦观察到中国的公众和华人自由民主派、意见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观点是截然对立。滕彪认为，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选举的中国人展示出意见激烈的对立，经常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美国公众以及特朗普对中国的影响。滕彪说，虽然特朗普经常喜欢以中国来做文章，甚至在竞选最后日子亦是这样做，但有民意测验就显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在美国的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次序远远是低过疫情、经济、种族关系等问题，在他们关心的次序的前十名之外。滕彪又说，在关心中国和美国政治的中国人当中，支持特朗普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最重要的理由，例如说很多基督徒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支持特朗普，但是民主派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理由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强硬，跟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比较，特朗普是最强硬的，这种强硬会为中国走向民主带来转机，或者至少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民主。滕彪在美国对中国的观察证实了中国国内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的一种讲法，这个就是坚决支持特朗普连任的美国总统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一种难言之隐。这名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那些大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习近平所以才支持特朗普的， 因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是独揽权力不可一世，定于一尊，嚣张腐败，批评不得。他们认为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才能够制约甚至挫败习近平。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说，在中国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很多，就出于因为反对习近平而支持特朗普的红二代来讲，他们所反对的是习近平废除中国在独裁者毛泽东死后建立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重新恢复毛泽东的那种被中国和中共带来祸害的终身制。而中国军队高官子弟或者后代支持特朗普，就是因为他们强烈不满习近平乱搞军队，在军队当中进行政治清洗、淡化以至抹杀他们的前辈在战争当中的牺牲。而同时部分观察家注意到并且指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成为一个绝对批评不得的人，直接批评习近平会被治罪，间接的批评、暗示性的批评，甚至间接的暗示性批评亦不被准许。很多中国网民发现，如今他们批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是初中生或者小学生，都会受到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管制当局的封杀。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他们封杀中国公众言论的做法不解释，所以外界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封杀网民，令初中生或者小学生讲的事实提出的批评意见。部分网民的猜想就是，当局可能是认为以初中生或者小学生的事来讲是挖苦习近平。习近平1960年代中期在读初中的时候遇到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中断了正常的文化学习。虽然他后来通过权力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在发表照本宣科的讲话时，经常连很多常见的汉语词都读错。这种局面频频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料，亦成为中国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频应对的紧急事态。习近平在当今中国这种批评不得的绝对独尊地位，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亦有一种在观察家眼中是一个滑稽的反应。这个就是中国网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详细批评，亦会被中共当局迅速封杀。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强烈抨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独断专行，在疫情最初出现隐瞒和淡化疫情，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且最后对全世界造成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大祸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和淡化疫情，造成全球性灾难，甚至亦受到中国的盟国和美国的敌国伊朗的强烈批评和抨击。伊朗的卫生部发言人多次说，中国对疫情隐瞒和淡化是同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公众以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看好和不看好特朗普的人虽然观点是截然对立，但他们大部分都认为特朗普以及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政权公开和激烈的批评，扭转了美国以至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对中共政权的一味迁就、忍让、纵容、衰政的局面。观察家注意到，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的亲中共势力之前十分高调甚至嚣张，但是自从美国以中国长期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坑害美国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了特朗普所称的强奸为由和中国进行贸易战以来，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中国传出祸害全世界、祸害美国以来，在美国华人当中的亲中共势力一改以往的嚣张气焰，变得十分低调甚至是销声匿迹。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不是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他的团队的努力结果，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招致了公愤，最后招致普遍的反弹。习近平当局一改他的前任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做法，在贸易、技术、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对其他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很多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之前一直对中共忍让的美国商界亦对中共当局感到不可以继续忍让，并且要求美国政府作出认真和强硬的应付。在美国选举当中， 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很多中國公眾和華人的觀點激烈對立，而同時很多對中共持批評態度並且因此而支持特朗普的中國公眾和華人，亦和中共當局亦有一種在觀察家眼中覺得是微妙的共識。中共當局以及他控制的媒體雖然一直迴避就美國總統選舉的問題表態，但是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今年6月就通過推特說，我強烈敦促美國人再選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團隊有很多瘋狂的成員，例如國務卿蓬佩奧，他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幫助中國加強團結，對中國的崛起至關重要，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我感謝他們。這個亦是今年6月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金燦榮提出了一個更加詳細的中共當局落見特朗普連任理由。他說，特朗普先生執掌美國對中國其實是比較有利的，我不知道我們的外交部有什麼看法，就我個人來看，特朗普連任對中國比較好，因為我們對他已經比較熟悉，他那幾招我們亦大概知道，他的方法比較簡單，又是洗萬力，傳統建制派要更難對付，傳統建制派更狡猾，洗暗招拉幫結派整我們，那就更加難應對，他特朗普相對好對付一點，所以我個人覺得他當選連任對中國比較有利。批評者就說，金燦榮所說的中國和我們顯然是指中共統治集團，不包括中共的批评者，亦不包括被中共视为可以任意宰割韭菜的中国广大民众。外界又不清楚胡锡进和金灿荣这些讲法在几大程度上是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的意见。但这两个人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是以善于揣摩习近平的心思说话而著称的。胡锡进和金灿荣的讲法和美国国内很多批评特朗普的人，包括很多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金灿荣所讲的令到中共当局难以对付的美国拉帮结派，显然就是指美国和盟国的紧密协调和联合。较早时候有将近800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前官员联署表示支持选择拜登而不是特朗普担任下届美国总统。同呢前嘅官員對特朗普總統嘅一個主要批評就係佢嘅美國優先做法破壞咗美國同盟國嘅關係，使到美國受到咗削弱，因此變得難以應對俄羅斯同中共喺全球對美國嘅挑戰。而拜登擔任總統會加強美國有同盟國嘅關係，從而扭轉對美國不利嘅局面。但是特朗普总统约他的支持者就说，他的批评者多数都是无能和无所作为的前任官员，多年来任由其他国家和中国占美国的便宜，损害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上台以来改变了这种的局面，改变局面的措施包括通过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南韩增加防务经费，从而加强了同盟国的关系。在美中两国就贸易、技術、安全、南中國海、台灣、新疆、香港等諸多的議題對視之際，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大選不是太報導美國的選舉，對候選人的評論亦是非常有限。而同時北京這一次似乎是對中國的社交媒體當中傳播的美國選舉消息和視頻分享相當容忍，这种局面导致有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媒体在形成和引导舆论过程当中不再发挥大作用。在中国南方一间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看法截然是不对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在当今中国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和一句顶一万句、一亿句、十亿句的影响力。例如说，假如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修改中國憲法實行最高領導人終身制是錯誤的話，這類文章會立即在中國造成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巨變。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治科學學者說，形成和引導輿論在大眾傳播學當中又名以情切之。以情切之既包括主動提出特定的話題，亦包括封殺特定的話題。他说，中国大选显示出海量的丰富多彩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稀少，实际上就代表着当局封杀了海量的话题。而此外，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封杀社交媒体当中很多关于美国选举消息和视频，这个是另一种议题的设置。 总言之，选择提出乜嘢话题同屏蔽乜嘢话题都系舆论引导或者系塑造。咁观察家亦注意到啊，中共控制之下嘅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详细报道美国嘅选举竞选，尤其系回避报道竞选公职嘅美国人点样向选民陈述自己对国际国内大事同地方事务意见，点样去说服选民认同自己嘅意见并且给予支持。目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来自中国的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胜说的话，中共控制之下媒体可以铺天盖地地报道美国灾情，但是就禁回避详细深入报道美国其他国家以及之前的台湾香港的民主选举。这种做法显示出是出于中共基于一党之私的战略考虑。胜说话，中共既冇必要令到中国老百姓关注美国大选，唔理中国人喺呢种事情上乜嘢角度去思考去评论，都系对中共冇好处嘅。因为显然美国嘅老百姓可以四年选一次美国总统，而习近平修改咗中国宪法，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咁中国人连选择权利都冇，更加唔使讲你选边个啦。咁而喺对中国公众隐瞒自由嘅民主选举实际点去进行呢点上，中共系非常聪明。胜说又话，在评论外界的选举问题上，中共有多次尴尬教训。例如之前台湾的总统选举就多次出现了中共明显反对边个就结果就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他所反对的人赢得选举的情况。在中国南方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这名学者又话，在中国公众无缘参与高级官员选举，实际上亦无缘参与最基层的所谓人民代表的选举。一名学者回忆说，在他读书期间他参加过一次地方选举，列在选票上的候选人他和同学都不认识，亦不知道那些候选人究竟是生个什么样出来，有些什么政见，亦没人知道向他们解释那些候选人，于是就有同学在所有的候选人名字上打交叉以示抗议。批评者就说，在当今中国，普通的公民在社会上公开陈述自己对部分公众关注的话题的意见，并且以此争取公众的支持，就被称作寻衅滋事。中共党员或者官员如果这样做，就称作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虽然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被中共当局认为是寻衅滋事啊，或者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的人呢，会被当局拘捕、起诉以及判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为铺天盖地的，但是对于很多人美国人来讲，仍然对2016年的大选结果预测是耿耿于怀。究竟大选民调现在还靠不靠得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很多民调显示拜登这几个月来一直领先，而且有大約 71% 的勝率贏得選舉。這個預測和2016年總統大選前對希拉里·克林頓勝算的預測一樣，不過很多美國人對民調結果抱有一定程度的懷疑態度。阿倫·溫辛克是威斯康辛大學格林貝分校政治學教授，他說2016年的全國民調的結果偏差並不大。他說当时的结果显示希拉里以3%获胜，而最终他以2%的得票率在民众投票中获胜。但是问题是，赢得民众投票的人不一定赢得选举，因为选举团制度。选举团制度决定，上次大选中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几个州，这个基本上就是2016年发生的事情。特朗普在几个州只领先了几个百分点，但是这几个州刚刚好就是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州。温辛克对美国之音说，而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最终决定选举结果的战场州，民调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他们实际上差得并不远，有些州只差了几个百分点。鉴于选举结果最终由这三个州决定， 大眾認為這個意味著所有的民調在2016年都錯了，事實並非如此，有些民意調查搞錯了嗎？是的，但是2016年的每一次民調都是錯誤的嗎？不是。達倫俏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教授，他說學術界的共識是民調是一些戰場州上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是沒有足夠的高質量民調，二是甚至有信譽的民調機構似乎亦都低估了選票中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的存在，這些人中很多人都在2016年投了特朗普的票。約翰福提愛是兩黨政策中心政府研究主任，他說今日喬拜登在民調中的領先優勢比希拉里克林頓2016年的大，當然民調可能出現誤差，但誤差可能朝任何方向，而且一般來說民意調查向來表現不錯，但他們可能出現偏差，或者可能會忽視我們沒看到的趨勢。美國主流大報之一的洛杉磯時報使用的是南加州大學多恩西夫經濟和社會研究中心的民調，這個中心的民調在2016年犯下了與大多數民調相反的錯誤，預測了特朗普領先克林頓3%。這個中心的調查主任吉爾達林在今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說，我們在選舉後的調查中發現造成不正確的結果是我們樣本中農村選民過多，他們中大多數都投了特朗普的票，正糾正了我們的加權程序，使城鄉居民處於一個正確的基準線後，我們的數據無疑結果顯示克林頓勝出1%。我們使用修訂後的模型預測了2018年國會大選結果，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我們的加權程序亦進行了修訂，對權重進行了調整，防止個人攜帶過重的權重。這個民調11月1日的結果顯示拜登領先超過10%。另一個在2016年預測特朗普獲勝的是特拉法加的民調，這一間公司的首席民意測驗員羅伯特·卡哈利預測今年大選仍然是特朗普獲勝，他認為預測拜登會入主白宮的民調沒有考慮到隱藏的特朗普支持者。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中，他說民調機構太依賴陌生電訪，在媒體和社會精英將所有的壞事都歸罪到特朗普頭上的情況下，那一些同情特朗普或者認為他的政府總的來說利大於弊的受訪者是不願意在電話裡面對陌生人說實話的，因為害怕自己的訊息被公開。他認為現在比平時更需要考慮到這些不願意說實話的受訪者。他對國會山報說害羞的特朗普選民比上次多，這一點一點爭議都沒有。溫室克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說如果害羞的特朗普選民假說是正確的，這樣在網上不需要跟人互動的民意調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應該更高，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不同類型的民調中相同。但卡哈利認為願意耐心回答民調冗長的問題的人只有那一些對政治非常了解喜歡表達自己觀點的人，但大多數人不是這樣的。他預測民調業很有可能在2020年走向災難性的失敗。福提埃認為民調業的調查方式有問題，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時代打座機進行民調的方式已經不是那麼有效，而大眾確實不願意花時間與民意測驗者交談。他說但是他還是認為他們正試圖應對一些挑戰，使與時代接軌的民意調查方式盡可能準確。雖然民調有局限性，但溫辛克認為他可能是了解公眾想法的最佳方法。不過我們需要認識到民調存在的不準確性，結果與民調結果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在利用民調結果預測戰場州的選舉結果時要謹慎，例如如果一個州顯示一個候選人領先只有1-2%，這樣任何一方都可能會獲勝，1-2%的差距是相當少的。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兵支持平壤发动的侵略战争70年之际，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纵容被联合国和世界各国认定，甚至被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承认的那场由平壤挑起的战争。但是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仍然大力宣扬习近平所倡导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时候，中共中央10月30号召开了一个新闻的发布会，说中美两国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亦无好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3号，中共当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观察家他们看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看似示强，但亦都明显是在这里示弱。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则穷于应对有关朝鲜战争的基本历史事实。习近平在讲话中说，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有分析家指出，习近平讲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好似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火山的爆发一样是自然灾害，刻意回避究竟是哪个发动了侵略，毁坏了和平，导致了战争。习近平的这种含糊其辞的措辞，凸显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羞于承认中共政权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是支持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分析家他们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现在也在这里力图掩盖另一个基本的时间线和历史事实，这个就是只是在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支持的金日成当局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美国才采取行动给予台湾军事支持，而这种支持使中共政权至今难以武力消灭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并由此完成中共所称的祖国统一大业。分析家他们还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共当局一直对中国公众封锁消息，同时宣传所谓的韩国和美国挑起战争，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苏联秘密档案的解密，中共当局在神话难以违计的情况下不再宣扬这一种神话，但中共当局亦都长期坚持拒绝公开承认当年的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政权发动的侵略导致的。中共政权支持侵略者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个基本历史事实。然而这一种情况在2017年5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北韩金家王朝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坚持发展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紧张。中共当局认为金正恩当局的这一种做法损害了北京的利益，并为此提出了批评。金正恩当局反唇相讥，抱怨当年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中共当局是对平壤忘恩负义。中共中央部、机关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金正恩当局的这一种抱怨提出了反抱怨，并顺带陈述了国际公认的基本历史事实。在朝鲜的意念中，朝鲜在长达70多年反美的第一线，维护了中国大陆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用的是中国大陆。按此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应该支持和满足北韩所有的要求，并且应该感谢北韩，这个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爆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了北韩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人民日报署名合客岛的文章在这里所讲的半岛，即朝鲜半岛，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单止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这一段话明显是针对美国的话，被很多评论者认为是罕见的强硬，但在纽约的学者和评论家胡平看来，习近平的这番话其实是以滑稽的方式清楚地展示了习近平以及中共当局的虚弱。胡平所讲的滑稽是指习近平在这里以看似强硬的措辞来对美国发出请求甚至哀求，因为习近平所讲的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反对讹诈、反对封锁，明显是指美国方面认为中共当局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坚持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此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并不表示不惜在经济贸易上和中国脱欧。胡平说，你要说美国要强买强卖，说这个是美国霸道霸凌，还有一些讲得过去。现在美国是要和强买强卖倒过来，他不买你的东西，也都不卖给你的东西，不跟你玩了。怎样能够说霸道霸凌呢？这个是很可笑的。现在中共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中共就很希望中美之间还能够延续和发展过去几十年来那一种经济贸易往来，因为过去中共从这一种往来中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好处。他担心的就是这一种好事从此告一段落。胡平跟着说，在对美政策和宣传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早就已经进入了语无伦次的状态。先前中共当局声言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绝无好下场，必须悬崖勒马，又声言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很多中国网民调侃说，为什么不给美国好好的打自己的脚呢？为什么要阻拦美帝跌下悬崖摔死呢？中共当局先前对这一种调侃无言以对，现在中共当局显然也都没办法应对中国网民质问为什么要阻拦美帝自寻死路。胡平说，你看到他最近使劲买美的农产品，做出兑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姿态，就是说我们还是好好的贸易伙伴吧，为什么不玩呢？我们玩得挺好的。他就是希望将这些事拉住，要表明这个的立场，但这种话不能够用远的姿态讲出来，不能够用友善的姿态讲出来，而是要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强硬的口气讲出来。就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仍在向全世界大力展示胡平所讲的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强硬口气之际，中共中央10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展示了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共当局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气。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说，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之间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欧根本不现实，亦都没有好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朝鲜战争的真相早就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中共当局的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实际上是支持侵略者的不义之战，中共当局为此付出了大部分成本，中国人民、中国军人则为这一场不义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呢一个事实亦都为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所公开承认。在呢一种嘅形势之下，习近平发表中共出兵朝鲜七十周年讲话，声言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唔到、压唔垮嘅。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哋都要汇聚万众一心、交力同心嘅民族力量。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喺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咗蕴含喺中国人民之中嘅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咗，而家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嚟，系惹不得。如果惹翻啦，系唔好办嘅。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10月26号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习近平高调纪念抗美援朝，向美国发出强硬信号。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发表看似对美好勇斗狠的讲话，其实并不是向美国讲狠话，他要想对美国讲狠话有很多更方便的渠道。他讲的这些好勇斗狠的话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计算，因为习近平当局一直在这里鼓动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很多中共政权的支持者，或中共网络民意特工声言要攻打台湾，通过武力实现中共所谓的祖国统一。魏京生说，最近真的有人议论是不是要攻打台湾的时候，很多专家包括很多所谓鹰派专家都出来说不能够打台湾，而且说现在还不是跟美国打仗的时机，肯定跟美国打仗没有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魏京生说他觉得习近平为了镇压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失败论的舆论，故意要提美国不是神话。你注意到中共宣传部门他们自己发表的习近平讲话，他们自己的标题就是朝鲜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意思是你看我们跟美国打还是能够赢的。在魏京生看来，习近平现在主要依靠狂热的民族主义来为他的个人独裁政权争取凝聚力，而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深陷内政外交危机，急需打鸡血，急需鼓舞信心。中共政权的批评者认为，习近平当局的内政外交危机表现在他上台以来不懂装懂，乱共指挥，开经济倒车，力图再度推行中共全面控制经济，做大做强中共的党产即国营企业，导致经济凋敝。习近平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钳制舆论，封锁消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大灾难，中共政权由此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在纽约的学者和评论家胡平看来，习近平的这种言行只能够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逻辑来理解。胡平说，在毛泽东死后，在中共实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体制内外乃至中共体制内部对很多重大的问题时时有两套话语，一套是中共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一些比较开放和开明的讲法，另外还有一套就是有人坚持的过去那一套僵硬的死不改悔的无派话语。例如对毛时代如何评价，中共党内就有两套话语，持改革开放态度的人就对毛时代否等更多，认为改革开放是对毛时代的否定，持改革开放态度的人就对毛时代否定等更多，认为改革开放是对毛时代的否定。另一套话语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讲法，即不要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前30年，被中国造成大灾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亦由此成为了习近平当局口中的艰辛探索。在胡平看来，在所谓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中国和中共内部亦都有两种明显的不同的话语。他认为现在稍微有一些老的人都知道， 即使從中共本身的利益來看，所謂的抗美援朝都是一個大錯誤。至於戰爭的真相，大家更是已經知道了。在這種兩套話語並存的時候，立志當毛澤東二世的習近平會選擇哪一套話語，總是毫無懸念。胡平說，凡是在這一類問題上，習近平總是堅定不移地站在最保守、最僵硬的話語一邊，他總是這個樣子。所以他發表所謂的抗美援朝七十週年講話，胡平說覺得一點都不奇怪，唯有他才會這樣做。中共今日黨內凡是對重大問題有兩種不同講法的時候，他一定是站在最差勁的、最矛盾百出的、最明顯是謊言的那一邊，因為那個更能夠顯示出過去意識形態的那一種強硬姿態。習近平10月23日在北京發表的講話說，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永遠銘刻在人類和平、發展、進步的史冊上。然而，觀察家和歷史學者他們表示，70年前金日成和前蘇聯共產黨當局領袖斯大林秘密策劃和發動的朝鮮戰爭對各方都不堪回首，當時的中共領袖毛澤東被莫斯科和平壤完全蒙在鼓裏面，完全不知情。中國的冷戰歷史研究者沈志華得出的研究結果是，蘇聯參與了進攻南朝鮮軍事行動的所有策劃、準備和實施過程。不過，毛澤東對戰爭的準備過程和具體計劃卻毫不知情，或者是考慮到中國正在加緊準備進攻台灣，或者是估計到美國不會干涉，從而不需要也都不希望中國介入。總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對中國封鎖了消息和情報。據一位前北朝鮮高級軍需官回憶，在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北韓的。這樣做的目的是不讓中國獲知朝鮮的準備工作，以致朝鮮戰爭爆發的最初消息，毛澤東竟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戰爭爆發後第三日，金日成才派一名教官到北京通報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事後對他的俄語翻譯施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都不跟我們商量，現在才來打招呼。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澤東合謀發動戰爭和支持侵略導致嚴重後果，用美國歷史網站 history.com 的話就是，戰爭在朝鮮半島導致將近500萬人死亡，其中超過一半是平民，這個數字大約是朝鮮半島戰前人口的十分之一。這種平民傷亡率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超越越南戰爭，有將近40000美國人死於參戰，100000多美國人受傷。中國方面幾十年來對其所謂的志願軍傷亡情況閃爍其詞，最先說有將近150000人死亡，後來又說有將近200000人。人民日報合拍到的提出的另一種模糊說法是幾十萬人，西方消息的來源則是中國方面有400000人死亡，將近486000人受傷。觀察家他們提出，戰爭結束之後，成千上萬在戰爭中被俘的中國軍人反國之後，受到長達幾十年的歧視和迫害，生活在貧困和恐懼中，他們的唯一罪過就是沒有死在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則在返回中國6年之後被打成反黨分子，受盡迫害，在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反覆抽鬥，最終被迫害致死。在朝鮮半島方面，戰爭導致成千上萬的家庭離散，朝鮮金家王朝政權將離散家庭人員作為人質，將離散家庭親人聚會作為籌碼，反覆勒索南韓政府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虽然中共当局宣扬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北京同平壤结下了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但分析家他们普遍指出，中共政权为平壤金家王朝政权火中取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平壤在过去的六十几年里面一直是最仇视北京的政权之一。平壤在2017年甚至公开对北京进行威胁和讹诈，声言中国已经抵触朝鲜的忍耐界限，要求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要考虑到严重的后果。在战争之后，金家统治者对朝鲜内部的原始亲中派进行了多次无情的清洗，平壤金家王朝政权对所谓的亲中派的无情清洗，甚至亦都将金家的亲属卷入其中。2013年12月8号，金正恩的姑丈、朝鲜劳动党最高层的官员张成泽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现场逮捕，四日后被处决，其罪名是凶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久不如的人间渣滓、党和革命的敌人、人民的仇敌、穷凶极恶的叛国贼、天下头号千古孽贼、卖国贼。金正恩当局指控张成泽向中国出卖朝鲜利益。朝鲜金家王朝对北京的警惕和敌意已经被很多中国公众知晓，金正恩以那一串奇异的罪名逐步和处决他的姑丈张成泽，更加是令中国公众惊吓。那一串罪名则成为很多中国网民争相传颂的黑色幽默式的笑谈。在这种的大形势下，习近平在中共当局出兵朝鲜、支持金家王朝发动的朝鲜战争7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会有什么效果呢？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的看法是五毛、喷子、所谓的爱国主义喷青，他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马上可以说，你看习总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习总说的有道理，这一种舆论会出来，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和那些稍微有些头脑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影响不大。魏京生说他想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再继续被骗了。胡平表示，习近平现在恐怕无暇考虑他宣传朝鲜战争骗局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因为习近平必须让自己上台以来一直秉持无派姿态前后一致。胡平说，在所有的中共党内的两种讲法中，他一定是选择最坏的那一条，只是因为那一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显得更强硬，因此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他不可能采取另一种讲法。在这一点上他必须保持他的一贯性，因为他一旦表现出他显得不一贯，显得要采纳更开明的讲法，那就会对他整个的立场造成釜底抽薪的后果。也就是说，他既然走上这一条路，他就很艰难再后退再转弯。在观察家他们看来，在习近平以强硬的口气和措辞发表纪念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讲话之后，中共中央10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声言中美两国彻底脱欧不现实也都没有好处，这个显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试图替习近平或者帮习近平转弯。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习近平和他所掌控的中共中央在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里面展示出在外界看来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种局面不单止导致中国公众感到困惑，也导致中共舆论管制部门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国官方刊发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声言中国美国不应该脱欧之后，一位中国网民评论说，所以内部算是沟通好了。另一位中国网民则评论说，脱派分子被打倒。了解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后一位中国网民所讲的脱派是一语相关。中共在1950年代初在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之际，曾经对其党内的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的简称，进行无情的清洗，上千的托派被打入牢房，有人被关押20多年， 中国网民发言，在中国官方刊发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声言中国美国不应该脱欧之后，习近平本人发表的抗美援朝讲话的相关段落，成为他领导下的中共舆论宣传部门眼中的敏感信息，并被屏蔽。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